主要感谢你的恩典，你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让我们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在这里效法我们神啊，主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来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的互相建立，开展这种门训的关系，就是一种爱的表达，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你那领受智慧能力和你的爱，让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能够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劝慰，来促进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向着耶稣基督成长，跟我们长成耶稣基督满有的身量，让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的，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次我们的蒙训的第一讲的课程。我们讲的蒙训的形式有很多种，我们这是重点的讲的主要是以地方教会为背景的一对一的蒙训关系。这样一个关系呢，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来建立的关系啊，它是一个爱的关系，它的这个关系的中心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建造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蒙训别的基督徒呢？这是不是教会对我们的要求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呢？还是说我们发现了蒙训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有些好处，让我们想这样做呢？所以上周我们谈到这个蒙训的时候，也讲到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神要求呼召来进入到蒙训的事工，或者你被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蒙训，或者你在蒙训一个年轻的信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让我们思想，我们在进入蒙训事工之前，去理解圣经怎样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以动力去蒙训别人。这里有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做父母的有了孩子，你是不是需要教养你的孩子？你是不是非常喜乐地看到你的孩子在各方面的成长？所以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彼此也乐见对方的成长。那么在这个蒙训的过程当中，如果两人参与的话，两个人都会受益。相对而言，主动的一方可能收益会更大。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给出我们有两个蒙训的理由。第一个是为了得着喜乐。那么对有些人来说，蒙训别人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喜乐，这个好像听起来很怪，是不是感觉有点自私？其实喜乐本身呢不是坏事情，除非我们是用错误的方法去追求喜乐。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其实是喜悦我们按着他的心意去追求喜乐，获得喜乐。那么在蒙训中因为结出果子而喜乐，这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让我们大家一同来诵读圣经里面的经文。在诵读的过程当中，请大家注意这里面的关键词，像喜乐、畅快、欢喜、欢欢喜喜等这些词汇。大家都拿到这个啊，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我们来一同读一下下面的这个经文。我来读一下章节号码，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1:3-5，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腓立比书四章一节，
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
你们的圣福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格林多后书七章四节十三至十六节，
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基督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基督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真的，并且基督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至二十节，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约翰二书四节，
我建立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好的，我们回想一下这些经文，在这些经文当中，保罗和约翰为什么而喜乐呢？你有没有看到喜乐是怎样鼓励他们去服侍的呢？他们在这些经文里面都写到了自己的喜乐，当神使用他们帮助别人灵命成长的时候，神就会给他们喜乐。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和约翰都从神使用了他们来在信心和爱情上造就别的基督徒，让他们感到喜乐。神要我们从属灵的果子中得着喜乐，这种喜乐也会给我们鼓励和动力，让我们去服侍其他人。你不用为造就人有喜乐而感到羞愧，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果子，这是自然的。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服侍的人在成长，在倍增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快乐。保罗将他的听众看为他在基督里的孩子，保罗为他们行在真理中而感到喜乐。当你门训别人的时候，你也应该如此。那么保罗和约翰这样做是不是自我中心呢？会不会变成以人为中心呢？保罗和约翰如果仅仅以此为喜乐的源泉，那么的的确确的会变成以人为中心的。但是保罗和约翰他们所喜乐的是神把他们当作了管道，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是神的恩典透过他们流到了别人身上。荣耀要归给神，不是归给保罗和约翰他们自己的。这样会让他们感到骄傲吗？有人不敢进行门训，觉得门训是骄傲的表现，好像要别人来跟随自己，效法自己。圣经的确是这么说的，人可能会在门训中骄傲，但这不是我们不进行门训的理由。就像我们可能因为读圣经 而骄傲，觉得自己比别人懂得多就有优越感，这是错的，但不是我们不读经的理由。所以我们从圣经的经文来看，我们在蒙训过程当中得着喜乐，是我们蒙训的一个理由。我们简要总结一下，第一，当基督徒看到别的基督徒在属灵上成长的时候，应当为着神在他灵命成长的历程中带领自己有所贡献而感到喜乐，这是基督徒蒙训中自然结出的果子，这也是神的恩赐。第二，观察你所帮助的信徒成长，这是你所结的果子，这是基督里的荣耀和赏赐。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你没有从蒙训中因为被神使用鼓励和建造别人而感到喜乐，这恐怕是你的损失了。第三，我们看见神使用我们鼓励和建造别的信徒而感到喜乐是重要的，也是我们蒙训的动力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动力，也不是最终的动力。我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在你的属灵生命中是否品尝过这样的喜乐？那么我们进入第二个理由，给出第二个理由是为了神的荣耀。从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蒙训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它引导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仔细思考这一句话，蒙训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它引导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再说一遍，蒙训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它引导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从圣经来查考这一结论，那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7节，我们这个讲义上有，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读1到8节。大家一起请。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等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读这个后面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基督里是结果子的先决条件。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结论，让我们思想一下刚才我们读过的1到8节，我们怎样可以让父神得的荣耀呢？我们在经文里看到，我们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那么多结果子向世界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我们要给父神带来荣耀。耶稣所说的果子是什么呢？这段经文里边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果子是什么， 也没有说果子只是一件事情，一样东西。可能这里说的果子是多方面的，有多种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七节这里，可以进一步的看到对果子的一些更深入的解释和洞见。我们看到耶稣心里对果子的想法，果子应当是我们在基督里这一状态中所带出来的结果，果子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九节到第十节。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
遵守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里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焦点是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耶稣所展现的爱上面。但是这段经文也有一个直接明显的命令给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当像基督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所以这里很明显，果子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爱。这个爱呢，是从神而来的，发生在彼此信徒彼此之间的爱。让我们来思想基督怎样爱我们，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结果子的爱究竟是怎样的。耶稣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这是耶稣爱我们的表现。在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经文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是为我们舍命的。耶稣也命令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遵行和行出这样的爱来，为了其他的基督徒而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不可能像基督一样待人赎罪，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罪人，罪人不能代替罪人服刑。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唯有基督的舍命能够为我们的，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的代价，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可以效法，但是不能等同。从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经文里面，基督盼望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效法他的爱，效法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让我们更多的来探讨，我们为别人舍命可以包括哪些方面呢？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着人的益处，耶稣舍弃自己的生命成就了什么？他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这里有说要我们效法基督为朋友舍命吗？
对，我们就是在探讨这个舍命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对，就是说这里我们，你的问题先是假设了，这里讲到我们要效法基督为朋友舍命，这个是这篇的，这是这篇引申出来的意思吗？
对，我们这里说的我们要效法基督，但是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等同的。
但是这个是这里面这个，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引申出来这个意思吗？
哦，嗯，
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意思读进去嘛，对吧？在这段经文里面，哪里讲，从哪里可以引申出来说这段经文给的标志是要我们为朋友舍命？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朋友舍命，我是说这段经文有这个意思吗？
经文是讲耶稣基督自己吗？
自己，对，让我们效法他，他为我们舍命，让我们效法他。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在这里面讲到最主要，这里面讲到他说为朋友舍命、
嗯、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对，
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为孩子舍命，对不对、
嗯、
为朋友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对不对、
嗯、
你为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舍命、
嗯、
这个爱是很大的。然后现在他就说我就把你们当作我的朋友，
嗯，
我为你们舍命，所以现在你们都是经历了爱的人，你们都是被我的爱所说舍命所捡回来的，
嗯，
所以你们现在是一个在爱里的人，所以你们彼此之间也是以爱相待。他的焦点不是要效法，
嗯，
他的焦点是你们现在的新的身份，
嗯，
对不对？他焦点是你的新的身份。我们在基督前面讲的是知子，对不
对？
对
对，
是讲到我们现在的有新的性情、新的身份所产生出来的。的焦点不是你，我们要做基督做的事情，虽然做的不像他，不足，但是30%、20%，你总是要个效法。我们没有办法效法基督在为人舍命这件事情。
对对，
因为这个舍命是救赎性的。
嗯，
如果我们要效法的话，就把这个舍命的救赎性把它淡化了。
嗯，
把它独特性淡化了。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因为我们是被爱过的人，一个只有被爱过的人能够体验爱，才能够去爱别人。
对，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焦点不是要我们为朋友舍命、
嗯、
我不是说我们的爱，我现在强调的不是说我们的爱达不到舍命的地步，但是我想讲的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不能把被基督为人的舍命就套过来说我们要效法基督，这就对基督独特救赎性的舍命的一个淡化。
嗯，
这是量方面的，我们把它量化之后呢，我们就否定了它直别的这个独特性。基督的舍命是一个跟我们要为朋友舍命是个直别性的，不是量别性的。
嗯，所以我们这里他说是可以效法，但是不能等同。
嗯，
就是
这里你看，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不是效法。
嗯，是。
你懂我的
意思吗？是改变。
这
是
讲到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有基督新的生命的一个流露。
嗯。
效法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那个生命的本质，只是说我们要一个榜样。
嗯嗯嗯。
但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他强调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的源头是基督里，在葡萄树在枝子里面。
嗯，葡萄树在枝子里。
是这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流露，所以不是说要去效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嗯嗯嗯。
我们要去杜绝的就是这种道德主义式的理解，解经就是要去效法。
嗯。
把基督当成是一个榜样，你把基督当成是一个榜样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嘛。
嗯，
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生命根本的改变，你根本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嗯，
但是上帝对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带来的一个，他说这是一个诫命，给你们的一个诫命，这是新的命令，你看到没有？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
对。
为什么他可以命令我们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那样的一个本质在里面，他不可能命令我们做不到，就是说，哎，那虽然做不完全，但是你们还要去做嘛。啊，虽然你不能像我这样，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这样，而是说我们已经有了那样的一个本质，你们都在我里面了，都在我里面支取了新的生命的样子，之后你们就可以要做这个生命本质应该要做的事情。这生命本质是什么呢？
在基督的爱，
就是在基督的爱，爱，我们是被爱招聚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啊，被爱招聚在一起，这个是强调的这个核心。强调的核心不是为朋友舍命，这个舍不舍命可能是一个爱表现的，是这个不是每一个的焦点，就是我们不能把那个表面现象当成是一个核心，而是把那个应该放在那个本质上。
嗯，
叶老师，我原来我也没看到效法，后来我看这里倒是也有一点效法，就是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对，这是生命的本，不是
说
像我爱你。
也是
这个，那你把它像字理解成一个榜样式的。
对对对。
或者是说本质性的，因为我爱你们是一个这个。完全是从上帝来给这个倾倒式的爱嘛，这是一个倾倒式的爱嘛，对不对？那么你现在你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也是有一个，不是以己为中心的，也是以一个为了这个把这个就是我们爱人可能是为自己嘛，现在是一个。有在我里面有一个新的本质，你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
嗯
嗯。
我要强调的是，你刚才所讲的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标准。
嗯嗯。
然后你马上会意识到这个标准我们达不到。
嗯。
结果你说，哎，虽然我们达不到，但是我们还是在某一个部分去做，就把它降化了，就把它当成是一个量性的。
嗯。
但是在本质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强调的是那个本质，就是虽然我们不能够像基督那么完全，
嗯
啊，但是呢我们的爱和世人给人的爱是不一样的，
嗯，
始终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是新生命产生出来的，这个是他要强调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你放在这里，是你的核心应该是强调是以爱为中心的，但是你强调的是为朋友舍命，为朋友舍命是一个标准在那里啊。那么这个标准达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把它降化了，这样就对一个经文的一个焦点的一个失焦。我的意思就是说，错放在错误的焦点上。
啊，我们继续啊，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把他从天父那里得着的来告诉了我们。那么在这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基督之爱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因我从我父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他将神启示人的真理，神对人的真理都展现在人的面前，他将从神而来的教导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的文化呢，是一个不愿意受教的文化，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认为教导企图指正别人是一件傲慢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把神的话语教导别人，不但不傲慢，而且是真实相爱的一种表达，是把人当作朋友的一种标记。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益处，应该彼此相爱，而彼此相爱的表现之一，就是分享我们从神那里得着的真理。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用爱弟兄的方式，就是要主动的与别人分享我们从神那里学到的真理。这并不是说要求你成为一个解经的学者、神学家， 在教会里的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你们真理，无论是你自己在研读神的话语当中所学到的，无论是你从教会的主日学讲道当中学到的，还是说你和其他的基督徒之间进行属灵的对话当中学到的，或者是阅读一本很好的属灵书籍当中学到的，所有你学到的东西，你都有责任将这些真理毫不保留的、毫不扭曲的传递给其他的人，这是你爱他们的表现。你被呼召成为一个真理的导管，也就是把神所赐给你的分给其他人。所以说，如果你愿意主动的与其他的基督徒建立关系，带着要给他们的属灵生命带来益处的这样一个目的，你就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在别人的生命中，也愿意将自己从神那里得到的真理传递给别人。好，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两个理由，进入门训的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要在门训的关系当中结果子，我们最根本的动机是在神的荣耀里得的喜乐。第二是我们愿意看见别人生命成长，应当成为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两个理由，这个内容就是比较的简明，两个方面。第一个，要在门训关系当中结果子，我们最根本的动机是在神的荣耀里得的喜乐。第二是愿意看见别人的生命成长，应当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那么下面有一个应用，就第一是离开这里以后，思想门训关系可以怎样带给你喜乐，帮助教会的建立，以及给神带来荣耀。第二，如果你仍然不觉得有动力去花时间鼓励别的基督徒在信仰上成长，那么思考我们今天所讲的应该门训的理由，默想这些经文该怎样应用在你的身上，我盼望你会发现神的话语让你不得不折服。第三，是做一件事情能够鼓励别的信徒在信心和爱心上成长。
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的要点应该是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门训。你无论你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对，
你都是在做门训。
对，
无论你训练的人是走在正道上还是邪道上，你都是在做门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
是的，
我们是不可能说我没有做门训的。如果你平时不冷不热，你就是在训练一个不冷不热的孩子。你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平时两面派教会一个样子，再回到家一个样子，你就是训练出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就是说，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做门训的原因，就是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事情，不是因为喜乐啊或者什么要上帝，就是说你要么你是正确的有意识的去说到底我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人生当中都是当我们认识一个人或者是某些人他对我们有影响的时候，往往不是他刻意跟我们做门训的，往往是我们就观察到他的生命之后，我就说哎怎么这么自然。那些很刻意的一天到晚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我们不会觉得他是特别培训我们什么，或者如果我们真的跟着他的时候，也是一种就是很著作的东西。也就是说自然生命的流露，这就是栀子与葡萄树的这个关系，一个自然生命的流露。因为那个栀子不会说我要刻意的怎么样彰显我这个葡萄树的样子，因为它的就流到它的这个里面。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只要在我们这个有意识当中，就是说我的一举一动怎么样去影响一个人，这是一个静态的这个影响。你就在其实那个声音是很大的，而且影响力是很有力的。然后你的孩子也好，别人也好，他可能会主动去问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知识上的装备，就是我怎么把我所认识的讲解给他。但是当你一讲解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讲不清楚，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误解了， 啊，你不能一天到晚只讲自己的这个经验，或者你有的时候念一些经文就随便拿一些经文出来理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成长。当你只有你能够明，你只能讲解你明白的东西，你不能够讲解你不明白的东西，或者是你误解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从上跟别人学习，你做门徒要跟别人学习，和从下你做带门徒的那个去门训别人的人，因为这就变成是一条直线，是自然的。因为你越去训练别人，你就越觉得你自己需要被培训。你当你自己越去培训了之后，你明白之后，你就会迫不及待的告诉别人，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是一个自然的。就是说，我们做门训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你避免不了的事情。
嗯。
我们是避免不了的事情。为什么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从小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但是他为什么长大之后他好像就对信仰没有认识？因为你没有刻意的去做。
嗯。
比如说你以为把他带到教会里来就完事儿了。
嗯。
啊，做家长的这里。啊，你们看看你们的孩子，
还有即将做家
长，就是说这些孩子他在那边玩手机，他就以为到教会里来就聚会就是大人做大人的事情，我们做我们的事情。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是很刻意的，你坐在我旁边聚会的时候不能动。从小训练家里面七个孩子从小到大这样训练，这个孩子听不懂，但是他起码知道这个时候是庄严的神圣的，那他有的时候听懂一点，有的时候听不懂一点，那么讲到的就知道有孩子坐在那里，他就很刻意的说，我有的时候讲要对着这些孩子讲，那这就是一个刻意的做法，就是孩子不会，你自然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耳濡目染，他没有，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嘛，所以呢是吵啊闹啊这些。那么所以门训就是说你怎么样你都还是在做门训的啊，你们刚结婚就要想，我们孩子生下来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固定的。我在荷兰改革中的那个群体当中啊，每一天吃完饭之后都是有家里面最长的带领做灵修，吃完饭做灵修是一就是习惯式的。那从几岁的孩子一直家里面十几个人，有的时候我们神学生去他请到家里面十几个人坐在一堆吃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大家都知道吃完饭之后要规规矩矩坐在那边唱诗歌啊，唱诗篇啊，或者是他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但这个习惯不能说到时候再养成的嘛。所以呢这些都是说门训其实是整个生活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我去找一个人然后呢我就看他有没有改变我得着喜乐，不是这样的一个刻意的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李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很多，我们大家思想一下这个第二讲的各个小组在自己点上简单讨论一下，十分钟的时间。好的，我们今天先到这里。